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大盘新高后出现调整回落，标普指数下跌 12.97 点，跌幅 0.17%。 天天涨是不现实的，标普指数昨天之前连涨了4天，越涨越起劲儿，今天出现技术性修整是非常健康的表现。试想一下，如果天天中大阳线，那多头的实力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容易乐极生悲，适当的调整一下有助于未来继续上涨。今天高开低走的小阴线并没有跌穿任何技术支撑位，除非是连续两三天都是高开低走小阴线，形成两只乌鸦或者是三只乌鸦的 K 线组合，否则的话一个小阴线挂在这儿并没有什么不妥。纳斯达克指数在分时图上一路走低，空方今天一天占尽优势，但整体跌幅还是有限，纳指跌了 221.55 点，跌幅 0.83%。 日 K 线图出现小阴线回落，低点离任何一条均线都还有距离。以最近的60天均线来说，60天线是26000点，今天纳指最低点26348，高于均线348点，调整不破任何均线，趋势暂时不算改变。道琼斯指数则是根本不调整，上涨了263点，涨幅 0.49%， 连续第五天上涨了，但日 K 线上面留有一段上影线，短线可能有调整的需要。今天看到恐慌贪婪指数读数 60， 已经达到了贪婪区间了，但是离极度贪婪还有一点距离。通常这个指数达到75分以上就进入极度贪婪区间。 CNN 恐慌贪婪指数不是线性增长的数字，它有极恐慌和极贪婪两个区间。在股市极度恐慌时，我们可以看到恐慌指数会到10以下，10以下就是抄底的机会了。当市场出现黑天鹅时，有时这个读数会到3或者5，那就是大家都吓得不敢买的时候。历史上如果出现了指数在5以下，出现 V 型反转黄金坑的概率就很大。但是市场有极恐慌，也就有极贪婪。当股市创出新高时，人们开始担心踏空，有强烈疯某情绪时，贪婪指数就会上升。如果读数达到75以上，那股市出现阶段性见顶的风险就比较大。目前贪婪指数在贪婪区间，但离极度贪婪还有距离，未来不排除在股指继续创新高的同时，贪婪指数冲向极度贪婪区间。今天市场成交金额最大的个股是英伟达，而美光、AMD、SpaceX、闪迪等排在前五。成交量大，说明有大量资金买入，但也有大量筹码卖出，一买一卖才有一个成交嘛。英伟达重新回到了成交量榜首，正值 AMD 财报之后被抛售之际。马斯克在 SpaceX 财报后的电话会议上面讲到，他认为英伟达的芯片架构是最好的架构，公司将与英伟达在多个层面展开密切合作。 SpaceX 未来将只会使用英伟达的芯片。受到这么一位明星大腕的吹票，英伟达股票今天大涨，并且这已经是英伟达连续五天上涨了。马斯克认准了英伟达芯片并不只是口头上的利好，而是对英伟达有实际好处。 SpaceX 计划建设10几瓦的算力，估计可以给英伟达带来1600亿美元的收入增量。所以英伟达以5万亿的庞大体量仍出现了短线快速上涨。另外 AMD 的财报发布后， AMD 大跌而英伟达大涨，逻辑上市场认为 AMD 虽然业绩超预期增长，但 AI 芯片业务增长节奏还威胁不到英伟达。英伟达的 GPU 龙头地位仍然较为确定，英伟达连涨五天后上升势头不错，对于英伟达来说股价涨很多，但业绩也涨很多，所以估值并不离谱。限制股价进一步上涨的是总市值，难以想象的是一只5万亿的股票翻倍就是10万亿以上了。今天是8月第一周的星期三，公布小非农数据的日期，7月份的小非农竟然大幅低于预期，预期是 6.5 万个新增就业，实际公布是 4.4 万人，低于6月份的 9.5 万人。私人部门的就业在上个月创出年内新低，跳槽员工的工资上涨 7%。 不跳槽的人工资涨幅 4.4%， 服务行业新增的就业达到 4.7 万人，弥补了商业生产部门就业萎缩的差额。那么低于预期且低于前值的小非农数据应该是减少了通胀担忧和加息预期。即便如此，美联储还是在放出口风要准备加息。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今天表示，美联储应该开始缓慢提高利率。他认为早点加息可以压制通胀，以免通胀大幅走高之后需要更多的加息才能控制。本周五还会有政府公布的大非农数据，大小非农反正也是经常矛盾。如果大非农也是增长放缓低于预期，那将会降低加息概率。我认为加息主要是看通胀数据，降息主要是看就业数据。通胀上升时，加息抑制需求，从而控制物价。如果就业下行，失业率飙升，要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提高就业水平。说到通胀，就会想到关税。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所以提高了通胀。但是美国政府正在退还关税，退了1000亿。川普的对等关税被最高法院推翻，海关收到了25万宗的关税退税申请，其中1000亿已经完成处理并由财政部支付。收了关税又退还，这并不会退给消费者，进口商获得了这笔收入。哪些美股上市公司会获得这笔非经常性的收入呢？苹果、亚马逊、沃尔玛、Home Depot 等进口大户可能因为之前交的关税多，现在可以退的税也多。不过投资者买股票不怎么会看这种一次性的退税，这就是利润表当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才是投资者最关心的。打个比方啊，有一个家庭天天穷得没钱吃饭，偶尔中了一张彩票得到5万块钱，这并不能改变这家子未来继续穷困的命运。相反的是，如果这家子努力工作，每年赚20万，即使偶尔倒霉丢了5万，未来也是前途光明的。所以观察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表现，要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把那些偶然的收入或损失剔除掉再来看。木头姐重仓股 Shopify 跌了大半年，今天盘前发布财报，股价大幅反弹了。 Shopify 是总部在加拿大的电商巨头，和亚马逊电商平台不同的是， Shopify 主要是帮助商家用独立站完成销售。公司上个季度营业收入 35.83 亿，同比增长 34%， 每股收益42美分，这两项都是超过预期。电商的商品交易总额 GMV 达到了 1155.7 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2%， 自由现金流也很充裕，有 6.54 亿，同比增长 55%。 公司的 GMV、 营收、毛利、自由现金流增长速度均大于 30%。 AI 渠道引导的流量和订单同比翻了3倍，并且订单转化率是传统渠道的2倍。这说明在 Shopify 的商家中， AI 帮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订单成交。公司对三季度的指引也较为乐观，营收仍保持 30% 的增长，毛利同比增长 25%-29%， 盘前一度涨了快 30%， 但是盘中高开后低走，收盘涨幅收窄到 16.98%。 这只股有加股，用加币计价，加股涨幅是 16.47%， 差额部分就是汇率影响。 Shopify 是多伦多交易所的明星股，加拿大能够拿得出手的科技巨头不多啊，这家算是一个。今天谷歌大跌 4%， 主要原因是首席科学家在工作了27年之后带着几名骨干离职，导致股价大跌1600亿美元。谷歌首席科学家迪恩离职后将创立一家新的 AI 公司，谷歌 CEO 披柴哥表示支持，并且未来也将投资迪恩的新公司。新的首席科学家将由2014年入职谷歌的 Demis Hassabis 担任，他领导了谷歌几乎所有基础人工智能的工作。科技公司的人才当然是最宝贵的资产，但是因人才流失大跌的股价是否反映了基本面的变化呢？我认为这是一次过的小利空，不会影响谷歌的投资价值。上半年谷歌有过一轮定增， 巴菲特定增买入价大约是351，现在股价接近老巴的底儿了。今天李来 LLY 财报，股价上涨 4.85%。 李来这一家医药股业绩也是超预期，并且上调了全年的业绩指引，营业收入 229.7 亿，每股收益 8.38， 均大幅超过预期。公司上调全年营收指引到870亿，比已经发布的预测又加了20亿。减肥药和降糖药仍然是需求强劲，财报也是没有空头做空的理由。 Circle 今天盘前财报，公司二季度营收 7.01 亿，同比增长 7%， 略低于或等于市场预期。调整后的 EBITDA 是 1.43 亿美元，超过市场预期。 USDC 稳定币在链上的交易量大幅增长 151%，交易量达到14.8万亿。拿了客户的美金做储备的利息收益仍然是公司收入的大头，有 6.68 亿。公司大幅上调2026年全年指引，非储备收入翻倍上调到了 3.1 亿到 3.3 亿之间。这说明公司可能正在摆脱专门吃利息的形象，转向区块链上生态服务商。燃并卵，股价今天大涨5%，盘后直接抹去白天涨幅。总的来说， CRCL 作为一家盈利且未来仍有想象空间的成长型公司，就值100多亿，已经是很便宜了。盘后存储闪迪和西部数据也发布了财报，闪迪2026年财报四季报，也就是自然年二季度财报，营收 89.7 亿， EPS 39.25 美元，这两项都超预期。但是公司对新一季度的营业收入预期是最多108亿，略低于市场预期，营收预期不及预期，因此导致股价盘后下跌。有时新手投资者会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营收预期不及预期呢？现在上市公司在财报发布时会公布自己对下一个季度的预期，主要是营业收入预期会到多少，而市场本来就已经存在一个预期，分析师对下一季度的营收预期就是市场的预期。当公司公布的预期超过市场的预期时，股价上涨的可能性大一些。当公司公布的预期不及市场的预期时，就是刚刚所说营收预期不及预期，那么市场会觉得我们之前定价太高了，得下调一点，所以股价下跌的概率就大一些。存储股业绩是爆表的，股价也炒高了不能光看业绩好就觉得一定上涨，市场总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看法，股价也会随之波动。存储股目前应该是仍存在反弹的机会，毕竟前期跌了一半了。昨天有观众问到特斯拉的本480还有机会回本吗？我发现这条回复的人挺多的，看来大家都关注这个问题。特斯拉号称要上涨到600以上，不然马斯克的10万亿薪酬方案就连第一关也过不了他自己设计游戏自己玩，还一关也过不了，这也太弱了。我认为特斯拉未来突破600只是时间问题，至于480的本到时候呢也就回本了。今天我的公开账户净值是 18.9 万，持仓个股当中除了英伟达和 IBM， 其他今天都是下跌的。要逮到一只牛股使劲赚钱还真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儿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